今天我要同大家来谈谈属灵的成长。你觉得在你的属灵的生命当中，你有进一步的成长空间吗？你还可以更多的经历神吗？也可能已经觉得你的属灵成长已经到了极限，走不到哪里去了，因为我们毕竟已经这样的一个年龄了嘛然后你没有发现，当20年前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谈论谁属灵，甚至谁不属灵。但是今天这些并不是我们常有的话题，似乎我们不再追求更高的属灵境界，我们满足于现有的属灵状况。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读圣经在哥林多前书2章10节，我们一直读到3章4节。那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看看神怎么来说属灵的事情。哥林多前书chapter 2, 然后 from verse 10, we'll read until chapter 3, verse 4. 好，如果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2章10节开始读。对，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而是从神来的灵，他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伯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好，就到这里，谢谢了。那我们其实一直在对人进行分类，这个社会上就会根据经济、职业、人种、文化等来给他们贴上标签。那圣经呢，也是一本对人进行分类的书。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分为三类人：属血气的、属肉体的和属灵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呢，其实都属于这三类人之一。没有人喜欢这样的分类我们会被贴上属不属灵的标签。但是关键点不在这里，不是谁给你贴上标签，你去论断别人属不属灵。关键点在于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现实的属灵的状况，知道自己在哪里。那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跟主耶稣建立关系，那我们就一天天成长，我们成为主的门徒，效法基督，然后我们学习爱的完全。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要我们成为属灵人，但可悲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达到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状况，然后都会安然顺利的长大。所以我今天的信息就是帮助我们来了解我们到底我们的属灵的状况在哪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先一起来低头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圣灵今天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愿你借着你的话语给我们有人生的智慧，然后给我们有属灵的能力，愿你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讲到哈，属血气的人和属灵的人，那三章三节呢讲到属肉体的，所以严格来说哈，它只有两种人，属血气的和属灵的，他们的差别在于，一个是没有得救的，没有圣灵之人，就是属血气的；另一个是得救重生的，拥有圣灵的基督徒，这是属灵的。那属肉体的呢？他是指着虽然基督徒他得救了，他领受了圣灵，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受圣灵的引导，而属灵人呢，却是接受圣灵掌管而生活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这三者的区别。那么首先要来看第一点，我们曾经都是在属血气当中，那是何等的在绝望当中。那属血气的人哈，ESV 的版本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的版本哈，它翻译成是 natural person， 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天然的人，不是天然有机哈，是一个天然的人，仅关注物质层面生活，他没有神的灵在他里边，所以他跟神是没有连接和认识的。那这样一个属血气的人呢，他可能是一个世人眼中的好人，他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但是呢，他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所以二章十四节就讲到，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我们看到哈，属血气的人第一点，他不欣赏神的事。对于属血气的人来说哈，属神和属灵的事物都是愚蠢的，所以你又看不见，你又没有办法证明人死了就灰飞烟没了，哪里来永生的事呢？十字架的耶稣怎么就是神的儿子呢？你可以证明或者你看到耶稣复活了吗？今天还有人复活吗？这就是属血气的人常常发出的问题。那今天呢，你可能在教会里，你在寻求信仰，你可能欣赏基督徒的为人，但是你不认为基督徒所信的内容是聪明的，是有智慧的。所以这就是很多人来到教会，他们了解，他们观察，最后他们又离开了，他们认为基督徒是在浪费时间。而所有我刚才所讲的这些属血气人的症状，我们都经历过，那都是曾经我们的问题。那我们看属血气的人第二点，他不明白神的事。经文讲到，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并且不能知道。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讲到哈 ，He is not able to understand them。所以字面的意思是，他没有能力接受神的事。以弗所书二章一节更是清楚楚楚的讲到，世人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是在灵性上已经死了的人，一个身体死亡的人，如何对身体的刺激做出反应来呢？同样，灵性死亡的人无法对任何属灵的事物做出回应，这就是他为什么根本无法领会属灵的事物。他不能，他就是不能，因为他这超过了他的能力，理解能力也好，验证能力也好。无论你使用何等样的人的智慧和能力来说服他，他都不能明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讲到，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属血气的人呢，只有两部分，身体和灵魂，但是他的主要的部分，他能够回应上帝的那部分是死的，就是他的灵是死的。所以属血气的人与属灵的人，这是一个相对立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他过着属魂的生活。 就看起来是令人绝望的。属血气的人，如果他不能放下自己的骄傲，如果他不能放下高傲的头，如果他不承认自己是没有智慧、没有能力的，那他就是绝望的。因为他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他是没有办法认识神的。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来教会来寻求，你坐在这里，所以请允许我这样说，我并不是有意要冒犯到你，但是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人类观。地上的事我们尚且不明白，我们如何可以能明白天上的事呢？所以我们需要谦卑的来到神面前说，我真是一个罪人，求你可怜我吧。神的灵如果不帮助属血气的人，那他就是在绝望当中。但是我们今天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神他有一个工作的法则，就是他不是不能拯救世人，而是他是抵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对虚心叩门的他就给开门，谦卑寻求的他就让他寻到。所以属喜切的人虽然是绝望的，但是他也是有盼望的，就是当他谦卑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就是当他当当有一点点意愿的时候，就像我们当初当有一点点意愿愿意寻求的时候，神就开启我们更多，然后神就带领我们越过，然后这是我们凭着自己不可能逾越的鸿沟。因着神圣灵的大能，让我们的眼睛可以打开，然后我们可以豁然开朗。神的灵帮助我们进入信，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讲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这就是属血气的人他所面对的现状，而我们得救，这就是福音的大能，神的恩惠和怜悯。当我们上次讲到神的智慧和能力的时候，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是神的智慧和能力，他怎么样的临到我们曾经这些属血气的人当中，然后把我们完全的翻转，可以认识神，归向神。所以属血气的人并不绝望，他有盼望吗？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点哈，属血气的人，我们就来看看成为属灵人是何等的奇妙。二章十二节讲到，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当我们说到属血气的天人的不能，我们要看到属灵的超天人的奇妙。属灵的人他是一个过着超自然生活的人，也就是说他过着一种属灵的生活，他的生活不是在救我的老我的这样的一个血气的控制当中，而是在圣灵的力量中生活。属灵的人他已经出生过第二次，他是经着圣灵的重生，然后用着圣灵的内住，所以属灵人他能够明白属灵事物，并被神赋予他不同以往的生活方式的能力，所以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成长的然后充满活力的人。我们先来看属灵的人他明白神的奥秘和智慧，所以十节就讲到，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十四节也有讲到，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只有属灵的人才可以知道，才可以明白，能够看透神的事、属天的事、永恒的事、奥妙的事、未来的荣耀，看到天堂，看到地狱。这是一种超自然的领悟力，它已经超越了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人生想到的，因为它并不是从简单的从理性学习，它是从圣灵学习，学习理解接受圣经的真理。属灵的人他支取神的智慧和能力， 十三节讲到，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说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说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所以属灵的人，当他去辅导人，当他去帮助人，当他去传道，他要先祷告，他所说的话受圣灵的引导和管制，他不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他仰望神的能力。保罗在二章三节，我们刚才没有读的这段经文呢，稍前面他是这样讲到的，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是在乎神的大能。保罗刚到哥林多的时候，他面对的这些都是属血气的不信者，他充满了压力和惧怕，他知道使他们这些又富裕又骄傲的哥林多人相信是何等的难啊！他历来传讲的经历也告诉他，他必须仰仗神的大能。所以保罗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就使用最简洁最直白的方式，把死在十字架又复活的耶稣告诉大家。他没有大道理，没有人的智慧，没有转弯抹角，结果大家就奇妙的相信。保罗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神的大能，不是他的才能，不是他能说服人。当我们去说服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他靠着我们的说服来接受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他也会借着他的理性会离开教会，离开神。所以唯有神的大能，他可以真正的相信并且继续来追求。我们这段时间回国的弟兄姐妹哈，都积极地向亲人传福音，非常多的难处和挑战，有的压根儿就无从入手，有的虽然说相信了不去教会，然后一讲，还有一个弟兄姐妹跟我讲哈，这个亲人哈，菩萨耶稣一起拜，还美其名曰条条大路通耶稣。所以你就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何等的无能为力，你跟他讲，你跟他辩论，他比你还能讲还能辩论。所以这时候就是属灵人支取属灵大能的时候，祷告先行，然后与圣灵同工，然后放胆直言，结果就只能交给神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哈，好像看着很多的无奈，但是他们也是这样行的。所以为你们来回国的这样的一个敢于这样的一个向家人传福音来感恩哈，我们必经历圣灵的大能。一个 FAV 的学生哈，两周前给我发了一个邮件哈，叫赵某某，我想应该姚康弟兄甚至庄老板可能都认识。他说，我在2004年、2006年期间参加了 FU 计算机科学博士的这样的一个学习，那现在呢，我找到了在佐治亚的那边的大学的工作。那我和我的丈夫还有两个男孩住在那里。他说，我记得哈，当我们在 FU 的这段时间，他给我列了两个地址，那你开车前往这里来，借由到我们中理堂华安教会来参加敬拜。那他还记得星期五的时候，他跟一个叫陈建明的姊妹当时在我们这里也参加了 FU 的学生联谊会。他说，可能你不记得我了，他给我发了照片，我看一下，我真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他说，我刚刚发现你在2019年成为牧师，我很高兴告诉你，我的家人现在都是基督徒，我和我的丈夫于2015年受洗，所以我们撒的种子是2004年到2006年。他2015年受洗，10年之后他受洗成为基督徒。然后他会告诉我，我的两个儿子，一个14岁，一个13岁，今年受洗，啊，何等的感恩。然后他说，他今天计划圣诞节来看望我们哈。所以当我读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被大大的激励。那当时我们在 FU 做工的哈，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拼命的做哈，好像看不到任何的这个结果，受洗的人甚少，然后几个受洗的之后，如果回国又转到其他地方，好像这个信仰也落后。但是呢，今天这样的一个姊妹给我发来的信息，让我们每一个在 FU 曾经服侍过的人，让我们在10年前、20年曾经撒种的人，我们感到何等的欣慰。然后 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大能临到一个四口之家，这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智慧和能力吗？不是，这是神的智慧和能力，圣灵的大能。那我们先来看哈，属灵的人他被圣灵释放并高举。十五节讲到更神奇的一点哈，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属灵的人从肉体、从世界和魔鬼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哈，所以他能够通过圣经的真理判断或查验一切是否符合神的旨意。他不会轻易的被世界带走诱惑，所以他站在一个属灵的高度、神的高度、永恒的高度来看待这个世界，明了世界的趋势，他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所以世人就是不明白他，看不透他，但是他却可以看透世人，因为他从神的眼光来看世界，来看历史。属灵的人他有基督耶稣的心，十六节讲到，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工作，让我们成为主耶稣的儿子。所以我们今天的想法，我们是从天父的角度来看，从生命之主的角度来看，来思想，来行动。所以这是一个天国人的心，这是一个公义的心，这是一颗怜悯的心，这是一颗永恒的心，这是一颗神儿子的心。属灵的人他有奇妙的人生经历，二章九节讲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了。他的经历已经越过世界痛苦的表面，经历主的同在、安慰和帮助。当我把这个来思考我的人生的时候哈，我知道神就是这样来成就的。他不仅给我开了天国的门，也开了服事的门，开了回中国宣教的门，开了在这个教会牧养的门。我在基督里所求的，他都丰丰富富的成就在我和我的家庭，未来他还要成就的更丰富。然后我还没有停止祈求，我相信他未来会成就的更丰富。我并不是说属灵人在道路上哈，他一帆风顺没有难处，不是这个意思。他就在所有的难处当中，他看到神的奇妙。所以属灵的人呢，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过着受灵、圣灵在心中掌管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他进入神的话语，并改变他的生命，他因此而与众不同。他被神的圣灵充满，掌管他的心、他的手、他的脚、他的口舌、他的肉体，他的一切都臣服于主的灵的掌管。这也是做主门徒应该进入的正常的状态。如果你睁开眼睛去看啊，你会发现在我们的教会绝不缺乏属灵人，绝不缺乏属灵的追求。他每天读经、积极的祷告，为自己、为家庭、为教会舍己的摆上自己。我们教会的很多的长者哈，他们这样的年龄，我觉得他们开车都有点困难，但是他们仍然去探访老弟兄、老姊妹，他们问谁有需要。我甚至说，年轻人更有需要，你去探访他们吧。你说他们比我们的心还年轻，所以这是属灵的年轻人。那中午的时候，我们又有一个星体发光的小组哈，我想能有多少人会在那里呢？然后你看，十几个、二十几个，他们一直到两点、三点钟才走。他们为什么在那里呢？这是属灵人的追求。一个四十多岁的弟兄上周来跟我聊，他不想未来的人生就这样的度过下去，他想未来有机会去神学院来接受装备，所以他想更好的、更多的来服侍神。我听到这话的时候，这让我惊讶，这是属灵人的追求。我们有的姊妹来担负新的小组长，要担负培育门徒的职责，这是属灵人的追求。那你想想，我们的长老、我们的执事、我们牧者的服侍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追求，如果我们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被神的灵所感动、所激励，我们为什么这样的花时间和精力 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在牧养人的身上，在教会的身上呢？所以弟兄姐妹，当我讲到属灵人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他离我们很远。教会不是只有一个以利亚，有神为我们预备很多的精灵，希望我们打开眼睛去看。那刚才王清弟兄讲的，我们马上又要选执事了。你可能以为神只是给你要你做事，担负一个职责，然后让你进入劳苦，但是神要把你带入一个更高的境界，在属灵人的道路上让你经历耶稣基督更多的奇妙。所以在基督里你有无穷的可能。先从执事开始做起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所以我就是先从执事，也是这样的服事的尾声走下来哈。所以今天走到今天，完全超过我的眼睛看见，耳朵听见，我的心所曾想到的。当保罗讲到属灵人的时候，他是洋溢着喜乐和赞美，这正是天父的心意。所以他看到他的儿女走在正确的路上，他是何等的满足，他是何等的喜乐。你要知道我们的天父他是何等的期盼我们进入这样的经历。就像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跟我们一块去宣教，我们就开心，他在教会服侍我们就满足，我们期望他们更多的经历神。然后你的天父何等不是期望你更多的来经历他的大能，经历他的爱，经历他的奇妙呢？所以作为属灵人哈，你如果在这方面的经历甚少，你尝到这样的甘美甚少的话，这是就是你成长的未来。你如果相信圣经的话，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奇妙都不是我讲的话，都是圣经讲的话。然后我也经历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也经历过这样的经历。如果你相信圣经的话，这些都要成为你的经历。所以对神奥秘的那领悟的喜乐，然后仰望神的能力，经历神的大能和智慧，在信心的旅程中经历那不曾有的奇妙，你要相信这些会成就在你的身上，然后激励你去追求，不要停止，不要放下，继续追求，成为这样的属灵人。那在我们再成为这样的属灵人，我们有一个危险的地带，就是不要停留在属幼体的婴孩阶段。我们来看哈，当我们得救后成为属灵人就是我们的追求，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停止了呢？因为成为属灵人，有人说哈，我得救了我应该有美好的生活，自然而然就应该达到一个属灵人的状况。但是不是的，它是有我们的责任，有我们的责任。神有他的大能，但是也有我们的责任。然后成点的难点在三章一节，我们刚才读到的，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时，他是写信给一群得救的人，是基督徒，他是有圣灵的。但是在这里的话中哈，他把他们称为属肉体的，还不暂时不能称为属灵的。属肉体的这个词的意思哈，就是与肉体有关的东西或者肉体的欲望。在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很有恩赐，他们也得救了。但是保罗说，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他们过着这个受肉体，这个老我的欲望控制的生命，他们不是在生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圣灵的引领下面，生活在老我的控制下面，所以他们争强好胜，夸耀自己。嫉妒和纷争是属肉体的基督徒的一个特征。四姐说哈，我是属保罗的，然后有说我是属亚伯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所以三姐也提到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所以这段经文两次提到他们和世人一样，所以这是一个更广泛的特征，他们的生活看不出来与世人有什么不同。如果我们在交友，在娱乐，在投资，在养育儿女，在婚姻，在职场和社区， 同世人没有什么两样的话，
那我们也在属肉体的基督徒的行列当中。
第三节讲到，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是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保罗告诉他们，他们的表现像婴孩一样。
那作为婴孩，他就只是关心他自己的事情，他不关心家里的其他人，
他不在乎爸爸妈妈啊是否睡得够，是否劳累，是否辛苦，他是想哭就哭，
想闹就闹，想吃就吃，只要他的需要得到满足。
所以婴孩呢，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只是在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婴孩来到这个世界上，依赖那些比他们更成熟的人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是自然的，也是正确的。
带孩子不容易，我们每一个父母都从这个阶段走过，所以我们发现那是值得的。
父母学习，婴孩更需要长大。总有一天，那个婴孩他会自己拿起瓶子来，他要自己喝奶，他也学会自己吃饭，他要学习说话、走路和管理自己，并且他要学习给予、帮助别人，才能成长。但是，如果你有一个20岁的婴孩躺在婴儿床上，然后吮着这样的奶瓶，等着别人的帮助，那就不对劲了。
如果你知道你是这样，你应该感受到神在这里的难过。
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他是带着责备的，因为教会有纷争，教会被这些属灵的婴孩所肉体的基督徒带向人的智慧和能力。教会通常的一个难处就是有太多的属肉体的基督徒，他们本来应该成长越过那个阶段，但是他们就是停留在那里，他们不前进不成长，然后反而惹起纠纷。
所以基督徒必须成长成熟，离开婴孩的属肉体的阶段。
也许你认为，属肉体的基督徒也好，毕竟得救了，已经拿到天堂的门票了，并且我们还可以脚踩两只船，我们可以享受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乐趣。但是我们要知道，不存在一直属肉体的基督徒。如果一个人说他已经得救，但是一直以来他都同世人一样没有什么改变，那么他就没有得救。因为有生命他就一定会成长，即使长得慢，他不可能在遇见耶稣之后仍然原地不动，没有什么变化。
如果是耶稣是你的主，你就成为新造的人，然后你的每一天都会发生改变。
如果耶稣不是你的主，他也不是你的救主，那你仍然迷失，需要被救赎。所以你如果从未改变，不要想象你是属肉体的基督徒，而是你很大的可能你需要重生，确定自己的救恩。所以这是一个更严肃的、更有挑战性的话题。我们希望当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的基督徒是100%的得救和重生的基督徒，到达那里的时候一个也不能落下。我们何以不落下呢？我们今天当有需要的时候，就需要来传讲这样的信息。
我们还要来看一个，没有一个信徒不是在肉体和属灵的征战当中。
所以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的身体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我们仍然会受着这个世界的这个试探，我们对这个世界会仍然有胃口，你的老我仍然还会存在。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讲到，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而保罗在罗马书7章也讲到人属灵的人与肉体的这样的一个征战，这是我们个人属灵生活的殊死的战场，在我们的里边，然后基督决心通过圣灵的力量来带领我们的生活走向一个全新的生活。但是你的老我、你的肉体，甚至撒旦，他绝对不会放过你，他要控制你的生命，他要让你
觉得你必须满足你自己的私欲，然后哪一方获胜取决于我们每天的抉择。当我们基督徒生命开始的时候，仍然是老我肉体占上风，此时你并不感到信仰的道路有多艰难，但是这个时候你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但是随着你对真理的明白，你追求圣灵的引领，然后你决心除掉罪，老我的肉体和新的生命就开始了剧烈的巷战。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基督徒是何等的苦啊，为什么基督徒的生活会是这样呢？你会说，我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呢？因为你靠着自己，你屡次失败，你伤害了别人，甚至自己也受到伤害，你不觉得你可以再走下去了？你想要逃离。这个时候你甚至感受不到基督徒的快乐，但这是好事，因为表明你的生命在活着，你在战斗，你有活着这样那个属灵生命的迹象。随着你的祈求，这时候你要来到我们的主面前，你要来哭求了，求救主脱离，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你开始仰望神的大能，支取圣灵的能力。你知道你自己不行，你知道你必须放下你自己，你必须来仰望他，然后圣灵才开始来管理你。他以前常常提醒你跟你说话，但是你并不听，你也不把主权交托在他的手里。但是现在你知道你不行，你彻底放下你自己，你把主权交给神，交给主耶稣，交给圣灵，然后你才开始经历得胜，然后你得胜的领域在不断的扩大，你拥有更多的平安和喜乐，然后你看到神更多的奇妙，你更愿意降服下来，你就进入并成为一个属灵人的境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讲到这些的时候，你可能不认为自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但是我们需要来反省我们自己。当我们读到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圣经的话语神的责备往往超过圣经的二分之一的部分，那我们就知道神为什么要把这些话写在圣经里边。我们需要反省我们自己，借着圣经来对照我们自己，我们信主多年，我们是否有属灵人的特征？如果不具有，你的生命的状态在哪里呢？你说我不是属灵人，我达不到那个境界，然后我也不承认我是属肉体的人，那你在哪里呢？难道你是属血气的人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好好思想这一点。以弗所书讲到，在六章十二节到，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如果你不能快快的长成属灵人的生命，依靠圣灵的智慧和能力，你的生命就充满了危险。那作为属灵的婴孩，作为属肉体的基督徒，就是容易被拐骗，被掳走，然后自己迷失方向。所以在我们美好的灵命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越过这个阶段。我们也需要成熟的属灵的父母起来。每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婴孩的基督徒，允许他们帮助你，劝勉你，然后我们可以使属灵的婴孩安全度过这个阶段，不掉队。这也是教会全体基督徒的使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来到我们的结论我请求每一位圣徒重新仔细地审视你的生活，我们是属灵人还是处在属肉体的阶段， 属肉体的阶段也算是属灵人，但是你并不支取属灵的能力，并不接受他的掌管。如果你知道你在属肉体的行列当中，你知道你可以进入属灵的行列，你知道你是可以的，你是能够的，因为神的应许和大能，他要带领你进入那种状态。甚至你认为自己可能还在属血气的人当中没有成圣，你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质疑是神所喜悦的，你要质疑这一点，不要达到生命最后的时刻你再质疑，那已经彻底晚了。你现在就质疑你的属灵的状态，然后用圣灵提示你来带领你，一切都不晚。我们可以奋起直追，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自己。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并不说我有多少资格来质疑你。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来让我们检查我们自己，来让我们判断自己。我们不需要判断别人，但是你需要借着圣灵神的话语来判断你自己。如果你在属灵人的行列，那并不是静止的，你要期待你经历的更多。所以我再说一遍二章九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在这样的服事难处当中，我仍然充满着喜乐，充满着盼望，有时又分外的激动。这个激动不是在讲台上的这个激动，当我安静的时候，当我想到神的时候，想到他的话语的时候，我心里就充满了激动，因为神的话语对我是这样讲的。所以我知道我自己和我的家庭未来有更多的盼望在神的里边，他有更多的奇妙才为我们预留，他等候着你去伸出手来去领受，放下你自己去跟进，你知道他神的大能是何等样的奇妙要临到你。在周三教会的读经哈，列王记下十三章十八节至十九节讲到，以色列的王约阿施前去探望以利沙，然后以利沙就拿了几支箭来说，对约阿施王说哈，你用箭击打地，所以王就击打了三下就停下了。以利沙很生气，他说你应该击打五六下，那你就可以彻底消灭亚兰人，现在你只能击败他们三次。神的祝福是丰富的，不是一点点的。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把神想象的太渺小，我们把神的作为也限制的太狭窄，然后我们甚至浅尝辄止，像约阿施王一下，我们尝试了三次我们就放下了。但是最美的还没有临到呢，神还没有给你呢，但是你却把你的精力转移开了，你却转身离开了，这太遗憾了。所以你不要停止在几次的努力和尝试当中，你要为自己设定更大的人生目标，属灵目标。所以作为一个属灵人，更完全的祝福还在后边，所以你不要现在就停止追求，而是要大大的张口。在大上周的周五的读经，每天的读经都会给你力量和智慧。列王记下二章九节，以利亚离开时对以利沙说，哈，你想求什么赶紧求，我都会答应你的。以利沙求了什么？跟读教会读经计划了，你知道以利沙求了什么吗？你肯定知道，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是一个何等大胆的祈求！以利亚已经是一个最伟大的先知，难道还能再出现一个伟大的先知吗？他这样的求他就能得到吗？但是以利沙他就这样求。然后我们看到在以利沙往后的作为当中，神怎么样的引领他， 把以利亚的灵真实赐给了他。所以当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停下来祷告？特别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停下来祷告？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停下来祷告。愿感动我们教会众牧者的灵，感动所有的属灵前辈的灵，甚至感动以利亚、以利沙的灵，今天加倍的感动我。我知道我的不能，但是我知道你的大能。你有没有这样的祈求？你要大大的张口，神就要大大的来加给你。你像我们王姓弟兄这样为执事所求的，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你的伟大、你的信实和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艰难，甚至教会生活的面临的各样的挑战，但是你的膀臂并没有缩短，你并没有离开我们这里，你在我们当中。主啊，愿我们在一切的肉体、身体的痛苦，甚至属灵的软弱当中，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然后大大的张口来向你求。主啊，我们要看到你属灵的大能，你属灵的能力。主啊，我们知道唯有你可以让我们每个人复兴，每个家庭复兴，教会复兴，但是你需要我们在你里边大大的张口，然后摆上我们的职责。主啊，愿你圣灵的大能就开解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要让我们看到的。我们就这样的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